刘备的心里边是特别清楚，曹操是不会就此收兵的。今日的出战告捷，纯属侥幸。好事可依不可再，对明天的恶战，不对，不是恶战，是屠戮。刘备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，现在就差应急的措施了。天亮得真快，青州军全部出动的时候，太阳已经急不可耐地探出头了，那颜色是血红的，仿佛准备染红着必然要变颜色的战场。依曹操的将令，青州军是兵分四路，迂回向郯城的四方。曹操本人则带领中军主力直扑郯城外刘备的营寨。这次曹操不那么小心进兵了，就像一场狂风卷向了郯城。曹操亲自跨马持刀率军前行，刘备的营寨就在眼前，营寨显得死气沉沉的。曹操是什么人呢？立即脱口而出：“知悉小儿已退回城内，此空寨也。”看到左右有些迷惑不解，曹操解释了：“卯时已到，军营不见炊烟，岂存人也？”众将赶紧是争相叹服啊，主公真神人也，吾等不如。曹操顾不上体会赞美之词了，鞭梢一指，大军冲入了营寨。果然不出曹操所料，军营里边空无一人，有军士送上来刘备所留的卷书一封。曹操接过来，懒得看上一眼，随手扯成两半扔于马下。千军之力的拳头挥了出去，却打了个空。曹操哪还有兴致听敌人唠叨些什么呀？忍住胸中的怒气，吩咐设帐于敌寨之中，这里就是围攻郯城的前敌指挥部。接着就命令部队立即组装攻城器械，争取一鼓而下郯城。心里边正恨刘备呢，又一飞马来报，刘玄德正在以轻骑兵袭击西城的攻城部队，现在已经稍稍退后了，请示是否予以追歼。几乎是在同时啊，左翼的军报也到了，东城准备攻城的步兵抵不住汉将张飞的冲击，已经损失将校数名，士兵们无法追击张飞的小股骑兵，现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。曹操赶紧命令暂停攻城的准备，各部严密防守待命。曹操非常明白刘备骚扰的目的，还是变相守城而已。问题在于一头老虎扑食的时候，尾巴上老是吊着几只老鼠，那是特别不舒服的，要先解除干扰再说，否则精力难以集中于城下。现在曹操基本上可以确定守城的就是主将关羽了，多少兵力暂时还不能判断。曹操略微沉思了一下，改变了四面同时围攻的方案，吩咐撤围南城，东西佯攻，集中步兵突破北城，围三缺一，破敌弃城难逃。又命令夏侯惇率领3万铁骑设伏于郯城南20里处，伺机歼敌。同时命令从东西调回的部队不必参与攻城，各秘密向北方前出10里，待命围歼必然会来骚扰的刘备、张飞。北部的攻城部队也暂时采取虚张声势的战术，吸引刘备来扰。果然呢，郯城攻城的号角让刘备沉不住气了，他亲自率领不足300名士兵袭向了重兵防守的曹操中军。一经接仗啊，曹操的禁卫中军竟然是徒有虚名，队形混乱，纷纷鼠窜。刘备略占了小便宜，心里边还没满足呢，竟然继续向曹操的中军营寨接近。那营寨呀， 其实昨晚上还是刘备的兵营，正追着溃军呢。刘备突然间醒悟了，这曹操是这么好打的吗？一定是引诱自己入围呀、赶紧命令退军，已经晚了，身后无数的曹军已经远远的合围，眼见的被人家给包了饺子，要想杀出去谈何容易呀、刘备是仰天长叹，双眼珠泪欲滚，为何天助曹贼？强行突围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，环顾身边的战士，都是随自己征战多年的亲兵死士，让他们随着自己伤命于此又有何意呀？伴着不远处活捉刘备的阵阵呐喊，刘备才欲下令士兵们弃械投降，自己好抹脖子自尽。忽见正北方向如同山呼海啸，一彪军横冲直撞，杀进了包围圈中。围向自己的曹军是纷纷掉头堵截，阵型眼见的乱了。刘备知道，那是张飞拼死救自己突围来了。可是他更清楚，张飞所部仅仅是200多轻骑兵啊，一旦也被围了进来，那将是陪着自己同归于尽，于事无补啊。所幸曹军阻击顽强，张飞穿透包围圈倒也不易。刘备不由得豪情附庸，急率战士杀向了张飞尚未突破的混乱点。围击刘备和张飞的曹军事先接到过曹操的通报，尽量的活捉刘备，所以就没用弓弩远距离的杀伤刘军，又一时弄不清刘备在哪一路军中，这下连张飞也跟着占了大便宜了。那铁石心肠的曹操为什么临时佛心突起？实在令人不解呀，他为什么舍不得杀刘备呢？也许是曹操想收服刘备为己所用，但更大的可能啊，是曹操想体验一下接待刘备这位战俘的甜蜜感觉。不曾想这模棱两可的通报却救了刘备的性命。张飞骁勇，刘备拼命，二人竟是未伤毫发地杀出了重围，只是手下的部署折损了一大半，让刘备是悔痛交加，几欲落泪啊，也让魏书当中添了一笔：迁将曹豹与刘备屯潭东，要太祖，太祖击破之。经此一战呢，刘备是再也不敢略虎须了，但仗还是要打的，潭城还是要保的，只能采取打水漂的战术，频繁地突击上去，接触一下就扬长而去，并不求杀伤曹军多少。但这不疼不痒的骚扰行动却让曹操大为头疼，刘备这个诱饵太缠人了，几次分兵围捕都被他划了过去，这让曹操现在对捉住刘备的兴趣远远地超过了攻克潭城。试攻了几次潭城，发现这潭城的防守并不亚于初春那次，甚至防城的士兵更不在乎自己的生命。有一次，曹操是亲眼看着一个守军抱住一名侥幸登上城头的曹军将领，一起跳下了城头。这是什么军队啊？曹操却从不想这种人淡精神呢，正是他自己练成的。连续的屠城实在是帮了敌军的大忙了。大怒之下，曹操分兵攻克了临城相壁，破城之后照样是鸡犬不留，杀戮一空。终于有一天呢，一个更加不好的军报飞马送到了中军大帐，关羽有消息了，带着不知道多少骑兵截断了通往兖州的粮道，而曹军围城的部队军粮却马上就要用光了，现在急切之中得不到潭城敌粮的补充，战事要是再拖下去，全军都得饿死了， 兴许兖州也回不去了。曹操无奈呀，只得暗念着君子报仇下次不晚的宽心话，含恨撤军。这下子可成全了刘备的名声。徐州自陶谦以下全体军民无不对刘刺史玄德感恩戴德。陶谦索性正式把自己的丹阳子弟兵送给了刘备，并恳请刘备驻军小沛，由徐州供应全部的粮饷，以防曹操再来。曹操什么时候会杀回来呀？回到兖州的曹操铁心已定，来年开春带足粮草是踏平徐州，取那陶谦与刘备的脑袋。在曹操现在的潜意识当中啊，刘备已经成了他的主要敌人，只是他还没预料到啊，这个敌人将是他最难消灭的对手，而且将和他纠缠终生。接受教训，自我修正，是一切生物的本能。人类自我修正的能力强于其他的生物，所以主宰了这个星球。意识到自己犯过的错误，不但自己不再重蹈覆辙，而且能用文字记载下来，让自己的后代也得以受益。这就是人类相较其他生物之最大的优势，我们称之为教育。从我们纠正婴儿的第一个睡姿，到大师们留给我们的各类史书，都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总结经验，接受教训。这个话题太长了，上下五千年呢，讲多久也讲不了其中的万一呀，只能砍几个有名气的。不过接受教训也是因人而异，因噎废食这个成语就是告诉大家呀，总结了教训也有接受错了的时候。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说的就是这事儿。曹操对两次讨伐徐州的无功而返也总结了经验教训，那就是出征时候粮草得多带，就是没总结出屠城的大错，更没发现自己的战略方向有问题。对三次远征家里边没出事倒是得出结论了，根据地安稳得很，官员个个效命，人民普遍拥戴，下次可以倾巢出动了。兴平元年春天，曹操集合了手下的精兵，备足了粮草，怀着灭此巢石的雄心，唱着不破徐州誓不还的军歌，向那徐州就出征了。有句大家都熟悉的话，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这句话很容易让人们误会，粮草先行说的是后勤工作要先行动起来，绝不是让粮草车队走到大军队伍的前边。要是那样的话，岂不是给敌人送粮草去了吗？自己的辎重兵那是绝对的军事机密，粮草都存在哪儿，辎重部队的行军路线一旦让敌人给掌握了，那这仗啊十有八九的也就败了。当年横行中国的日本进攻山西，就是自己的辎重兵被115师给钻了空子，给堵在山沟里了，弄得1000多日本兵被击毙，国人为之振奋，八路军威加海内从此开始。曹操鉴于两征徐州都是受困于粮草不济而退兵的，此行是劫兖州仓储而动。兖州的原来官员世子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，嘴里边却没人敢表示什么。但是表面上的顺从并不等于打心眼里的服从，暗地里开始了反抗行动的就不乏其人。东郡太守陈宫已经联络好了陈留太守张邈、颍川太守吕布，就专门等着曹操的大军出动了，心里边盼望的是走得越远越好，能全军覆没于徐州那就更妙了。 徐州牧陶谦很清楚自己的实力，跟曹操的青州军对抗是没有什么理想结局的。究其原罪，实在是自己用人不当惹的祸。道歉，曹操又不接受，自己实在没能耐陪曹操一个亲爹呀。向曹操投案自首，曹操也未必善罢甘休。吴休止的抗战到底，只能让徐州百姓多遭杀戮。历来好事再一再二不再三，这次啊，徐州是在劫难逃了。干脆主动退回老家丹阳吧，把徐州委托给仁义英雄的刘备代管。最起码啊，你曹操打人的理由没有了。陶谦产生了逃避现实的想法，而现在的刘备呢，不比陶谦轻松多少。借来的幽州兵已经还回去了，虽然舍不得勇将赵云，但那是帮自己忙的老同学公孙瓒的部下呀。本着好借好还的借贷原则，还是打发赵云领兵回了幽州。临别时执手相送，留恋之情溢于言表，弄得赵云险些心酸泪下，内心从此有了跳槽的念头。士为知己者死吗？至于恰巧途中兄长病逝，赵云借口奔丧，从此脱离了公孙瓒，后来终于是依靠了刘备，这都是后话。少了一员大将，又骤减了将近一半的兵力，面临的又是兵多将广粮足的青州大军压境，刘备寝食难安，用不着忙着减肥了。尤其是上次郯城之战险些自裁于战场，刘备实在没有跟曹操对阵的勇气了。但陶谦的盛情又无以为报，在仁义和生命之间做选择，刘备犯了大难了。刘备也给我们留下了几句名言，其中一句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在他看来呀，抗击曹贼就是大善，躲避偷生无疑就是大恶。他是这样决策的，先尽力抵抗以尽仁义，再相机逃跑保住性命。可是啊，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打算能不能如愿呢？从史书当中记载的刘备发家史来看呢，刘备这哥们儿运气的确好得很，就好像冥冥之中上天有神在照顾他。穷困潦倒之时有大款相助，还一直都有勇士相随。丢了个县尉又捡了一个县尉，再丢一个县令马上又得到一个别部司马。来徐州之前，其实那个平原相也是个空头的，他的平原国业已被袁绍给占去了，已经随着田凯向东撤退到了齐郡，实际上是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。老天又及时地帮了他一个大忙，徐州又出事了。冒险来源徐州，偏偏又机缘巧合地守住了郯城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正当刘备率弱旅刚接触到曹军的前锋时，老天又不失时机地来照顾他了。正当曹操指挥大军对刘备准备围歼的紧要关头，一记加急军报给曹操送来了一声晴空霹雳，兖州全境武装暴动了，国郡80城已仅剩下3城没陷落，老窝被吕布给端了。陶谦刘备是打不成了，只好紧急回师，先救根据地要紧。更让曹操肝胆欲裂的是心理上的打击，叛乱的首要分子竟然是自己从小就肝胆相照的张邈，主谋竟然是自己委以重任将发家之地相托的陈宫，而他们请来的新主子竟然是以不讲信义闻名天下的吕布。要命的是， 这吕布的勇武甚至超过了他寡信的知名度。到底是天助刘备还是天欲灭曹？曹操现在顾不上想了。那吕布哪是容易对付的？一旦出动大军占据泰山险道，我青州军后路被断，粮草用尽，那就是全军崩溃的。还有那留守兖州的荀彧、程昱、夏侯惇、曹洪，眼下困守三城，能坚持到什么时候？若不及时回救，从此天下虽大，也难有我曹某的立锥之地也。其实现在的兖州鄄城、范县、东阿三座县城的形势，要比曹操所能想象的还要恶劣。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天下无敌的吕布及其暴动的兖州军，又有更为凶狠的一刀从背后砍来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乱人锤。兖州大乱，曹军示威，青州军的主力远在徐州，急切间也赶不回来。这一切都被现任实缺的豫州刺史郭贡给看在眼里了。有这个便宜不占，那不就是傻瓜吗？于是就进起豫州的数万大军，杀到了曹操暂安家小的鄄城。目的很明确，联合吕布趁火打劫，劫了曹操的家眷，看你曹操出多少钱来赎回人质吧。益州的现任刺史竟想兼营绑匪的职业，虽然可恶，却也会凑时机呀。看来呀，曹操大军真正的危急时刻这就到了。